就在谁的手中。你的一生，你愿意为谁而活，就在谁的手中。爱谁就听谁的话。但愿我们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把生命献给你。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
是的，
因你恩典是我的一生。 接受生命给
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好像你讲到财宝、财富，但是实际上重点是你的心在哪里。主耶稣在我预备的时候，他在问你的财宝在哪里，然后他就问究竟你的心在哪里。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基督问你，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在享受的这个人生的旅程，你跟谁在一起？你关心的是谁？你最爱的是耶稣吗？你能完全顺服，完全降服？降服是投降 surrender。当你完全相信这恩典够你用，你才可以真正的完全信靠他的选召，没有怀疑。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内容的重要的部分。当你说你的心在主身上，你愿他的荣耀彰显在你生命中吗？要忘记你如何为我，一个要与主同心对齐的人，他需要心在主身上。他的表现是喜乐的跟随，不是勉强的跟随。你今天是怎么样跟随耶稣的？他喜欢你这样跟随。主耶稣不要你勉强，他也不要那些掺着苦水的苦，掺着水的苦杯。你是自由的，你可以永远是自由的，一切在乎你的选择。主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今天你仍然可以选择跟随主，怕不跟随主。家跟随你，有你的荣耀。若你觉得跟随主不好，你就去跟随大河以东的神，跟随埃及的神，让你满足你私欲的神。今天这里只有一个十字架，只有一个爱你的主的钉痕手，他在呼召你。他说你愿与我同行吗？你愿喜乐的与我同行吗？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你愿意与我同享一个梦吗？你愿我的国降临在你的生活中吗？赐给我奔跑不绝的力，他能让你如鹰展翅，你相信吗？今天你靠什么力量跟随他？成为我们今天晨光之家在神面前立约的诗歌，愿神的荣耀彰显在我的生命中。不要忘记，愿主已经为你舍命了，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他为你死了，你愿意为他活吗？他为你死了，你今天还为着什么活？你是喜乐的跟随他吗？今天主就在这里，
接受生命给最爱的耶稣。
你爱主耶稣吗？
我爱
话，我爱你。谢谢你，这些诗歌让我们有一个祭坛，在晨光之家有一个祭坛，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同心祷告你，我们同心把自己献上给你。现在主啊，我们的生命在自己手中，我们有很多放不下，我们以为那些是财宝，那些是我们不能缺少的，没有了我们的完蛋了，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家人，我们认为属于我的一样都不可以缺少，一样都不可以损失。所以我们抓着这么多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快跑跟随你？就今天晚上，让我们到你面前，深深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真的不太爱你，我们真的，当你问你的心在哪里，究竟你的心在哪里？主要我很扎心，我心很痛，但我的心真的不在你身上。我的心为着很多对对错错、恩恩怨怨，还有很多的我的个人的痛苦放不下。但主，今天晚上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承认，主要你是唯一不变的，你是我唯一的安全感，你是我生命中的起点，也是我生命中的终点。有一天我在天上，我也会见到你，你有永远与我同在。求主赦免我们的眼光总是往外看，总是看着别的地方，从来没有正眼看你，也从来没有以你为乐。所以主赦免我们，求你保血今天在晨光之家厚厚的赦免我们，你用你的光，圣洁的光，圣灵的光光照我们。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们中间，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再次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知道交在主的手中，总比放在我们手中是更好。谢谢主，谢谢亲爱的圣灵，听我们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给我们的伟大的救恩，不死不爱的不离不弃的爱，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你的心在哪里？究竟你的心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也不需要跟我说。主今天晚上给我们的问题只有一个，他真的在我们中间，他一直忍耐。我们的主他一直都在忍耐，他忍耐什么？他忍耐我们的背叛，忍耐我们的忽视，忍耐我们的冷漠。为什么我要用这个题目？主基督在问，不是主耶稣在问。主耶稣在问你，很快就想到，哎呀，主啊，你要我跟你去受苦，对不对？啊，你要不要我背十字架了？我们想的就是，耶稣是受苦的，他总叫我牺牲，比较公平。但是我说的是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权柄审判，他也有神的权柄，他是坐在宝座上。今天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在神宝座的右边。今天晚上他在天上的宝座在问，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说他是耶稣，总要我去受苦，可今天他说我是基督，我以我宝座神宝座右边的全能者右边的位置问你，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会怎么样回答？我今天晚上也许不会让你们有机会讲话，因为今天晚上的题目又沉重又厉害，我不想让你们难过，我也不是来拆毁你们， 我只是旷野的一把声音，跟你们没有接触的机会，但是我真的真心感觉到，当你的心不在基督身上，当你的心就是往外飘，主知道吗？主知道。你的心究竟在哪里？在主身上吗？是的，我们说阿们。我也不敢说我的心就在主身上，我怎么知道我的心不在主身上？我仍然挂念的，我仍然会为那个事情跟神跟主来吵架的，我仍然会埋怨他的事情，我仍然会不满意他给我的那个不满意，那个将要失去的，那些让我烦恼的事情，我的眼我的心在那个事情上。公司可以是你的，你的心在你公司，你的心在你的孩子身上，你的心在你的婚姻里，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什么是你的偶像？我怎么知道我的心在不在主身上？为何主说你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因为那些是你宝贝的东西，同意吗？同不同意？今天你要生要死，包括你的健康，你的心都存在你的健康，你的心究竟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我有糖尿病，我不是说治病不对，但当我觉得太过了，他越过了该有的位置，很多人关心我的身体，很多人都关心我的病，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不是为治病而活的，我的人生不是为治病而活的。也有一个声音说，那么不健康不好啊，你要更健康，人就是为健康而活嘛。但我们盯着那些健康指数，我们的心就乱了。我们明明本来是很自由的，突然间就变成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血糖有多高，血压有多低，我们失去自由，我们的心为这健康失去自由。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我不是为健康而活的。所以我们不大不小都背着一些十字架，爱你的人也会是你的十字架，同意吗？但是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的心存在外面，你就会乱啊，被外面的事情搅扰了你的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圣灵的光中，被主问这个问题，做一个照妖镜，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坦白面对神，不是我要骂你，这句话是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今天问你，我已经得荣耀了，你有为我的荣耀而活吗？你有为我的再来而活吗？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什么是你心中的财宝？你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有一个可能是安全感的所在啊，你没法骗人的，对不对？什么是你失去了你就没有安全感，什么是你失去了你就没有安全感？那个人对你的负面的评价，你就世界末日的。你的安全感真的在主身上吗？你的安全感究竟在哪里？我们一家在香港过信心生活，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神后来挑战我，让我们一家到以色列，呼召我，一个不会说英语、不会讲英语、不会听英语不会开车的人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全世界竹林征战最大的地方，把一家人都带去。我想问你，我的安全感在哪里？在我的能力吗？在我的金钱上吗？在哪里？公姐妹，我的安全感在哪里？你可以看
你好黄牧师，你好黄牧师，因为就在天父的手里，在主耶稣天父的手里。
谢谢。我在那个呼召我的手里，谁呼召我，谁要为我负责，对不对？
对，
是我的天父。我只是一个儿子啊，我告诉你，我真的想不顺服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侍奉是我感觉我不配的，也没有能力的。我像摩西要被拆回到埃及一样，绝口笨舌，我连讲话都讲不清楚。你愿意一个神学院的高材生，香港比较有名的比较受欢迎牧师，你愿意去这样的地方吗？我是无可奈何。当年去，很多人说我是傻瓜，十年后很多人说我聪明，再后来香港的运动，所有人说我们太聪明了，把两个孩子带到国外，不在香港，要不然变成黑豹了。要走出这一步，你的安全感在哪里？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主说你有财宝在天上，那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呢？天上的财宝是将来才能提款的，还是今生能提款的？请大家打字告诉我，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房子、屋子、黄金街、碧玉城，你在天上什么都有，那里有永远的生命。那么今生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安全感建立在他身上？为今生能不能提款？回答我，你今生能提款还是不能提款？你这个天堂银行，你今生能提款还是不能？有说不能，我们过去福音派、基要派所说的天上财宝就是将来的，是不能提款的。但是当我进入圣灵开放，当我进入耶稣基督真正的恩典，我发现他说我的恩典都是写着备用的，你被伤害，这个伤害我已经预备一个礼物还给你的，但是你没有信心，你祷告都不祷告，求也不求。实际上我的恩典，你这个天上的这个财宝，比你地上所能传上去的更多。但是神是公义的，他要饶恕，他会赔偿给你。但他跟我说，还给你的那个财宝在天上，传在哪里？你要用信心跟随，用信心来开口要。很多人被欺负，很苦，很无奈的，无可奈何的去饶恕。撒旦总是来跟他说：“你看你多笨，你看你又白白饶恕了。”对对对，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赔偿。有他就有了最基本。你说我表现不好，我不够爱他，他不会给恩典给我，但是他答应你，他是公义的，他会把别人他追讨回来的，还没追讨就已经还给你，因为他要你白白的饶恕。 他要离开过去的恩怨，他要饶恕70个7次，你有做吗？为什么你不做？便宜对方，恩怨分明，你就像那个10两银子抓着他的同伴的那个，主免你的债，先免了，要你去免别人的债，你没有感受到，要主说我还给你，你能提款，能提款不能提款有分别吗？能还是不能？为什么那个天上的财宝一定是将来才给你？若今生能了，若今生能提款，对你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就要分享，能还是不能？若不能，你就会抓住今生所有的财宝；若真能，你不单只有一个盼望，你还有一个保障。像我们一家在以色列10几年，我们卖几百万的房子的钱老早就用光了。若它是一个不能施恩典，不能纪念你付出的，连你付出的他都不给你的，这样的神可爱吗？还是很可怕？你所有今生付出的将来在天上还给你。我们常常的疑惑，又说在天上是没有分别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一个样的幸福，为什么需要去积攒财宝在天上？若没分别，耶稣就是骗我的。所以我们继续看，作为天国的王子，基督的弟妹，你承认你是基督的弟妹吗？他为我们换了这个神儿女的名分。谁是基督的弟妹？谁是神家里的人？请你答阿们，我是。哦，没有人打，你是基督天国王子的弟兄姐妹吗？你是他的同领受个那个你的领受那个财产的后裔吗？不是，怀疑疑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的信仰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死里是白死的，你跟主立约是白立的，你福音里面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但是跟你没份，那你认为我不是基督的家里的人，甚至你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若你是天国王子，基督授予你永生，神老早就知道你的，你现在是道成肉身在地上走一回，你将来要回去的，你相信吗？相信请你答阿们。心有永生，知道你的终点一定在天上的，你能回家的，这是信仰，这是人生观。你终点不是地狱，你终点不是18层地狱，不是什么灵魂，不是什么其他宗教的什么人死于当灭，你的终点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来把你带回家。你有能，你能，你相信你能回家吗？只有几个人，这里最少有12个，但只有几个人的我相信。我不知道你的问题，你跟主之间发生什么问题？最少我知道，它不是你的财宝，因为它不是你安全感所在，它是你的敌人。你常常要跟他要，他都不给，他不爱你，所以你也不爱他，因为你也不爱他，所以他不爱你。这个是逻辑，最后魔鬼就跟你说，你所信的神不够爱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在你的行为上，我能看见你是一个不祷告的人，就是连提款，把那个提款单放进去的，你都没有那个动力。你真的信耶稣吗？你真的他信他现在在天上坐在神宝座右边吗？你真的相信他复活？你真的相信他天上在为你预备地方吗？所以今天主要超越时空，在三重天上，他的眼光，他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他问你相信吗？我是天国的王子，你是我的弟弟，你是我的妹妹，犹太是你们的长兄，先你们进回家的。你相信你有永生吗？心有永生的人才能听得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若你不肯定你的永生，对不起，今天你白来了。我不是讲给你听的，我是讲给基督的弟妹听的。若我们是耶稣基督天国王子基督留在地上的弟兄弟弟妹妹，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今生的财富呢？别人抖我们抖，别人难过我们难过，别人担忧我们担忧，真的眼见的很真实，比他更真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若你是与众不同的，你真的在地上你是有终点，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你也知道你生命不在你手中，明天可能就死了。所以保罗说啊，若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所以明天又死了。真的若没有复活，黄牧师也不会在这里讲话。我今天还发烧，我又为着一个虚假的信仰，一个没有复活、没有永生、没有天国的这个信仰，在这里白白的受苦。我是白痴，我应该去打劫最，应该去夺最大的财富。我说我会打去了，去打劫最大的银行，我拿所有钱要去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这样才是真实的聪明，对不对？像明天要死了，也许，然后人死于灯灭，为什么不活好今生？就当你只有今生的财富，我告诉你，你活不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可能活出。当你紧紧抓着你的安全感，紧紧的挖着你的那些你认为重要的，把你的心都占据了，你不可能有自由。哪怕那个是你的健康，那个有一千个理由，那个是你最爱的儿子，我告诉你，你都没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自由，活不出一个天国王子在地上的样式。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是要这样，就这样说，他叫我们怎么样看今生。天国的王子基督教导门徒，为什么要穿出红字？门徒要像他的老师。当年在圣经，在圣经的历史，在当年的写作的背景，门徒要像老师才是门徒。门徒一生的生命就要活出老师的样式，他的手艺能像他就是完全的。所以主基督对登山宝训是对门徒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鸡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宰鸡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主在这里是关心门徒地上财宝有多少吗？你赚的够多的钱吗？你的地位有多高吗？主有没有关心这些？你有多热心侍奉？你熟不熟圣经？主有没有关心你这些？你有没有传福音？主有没有关心这些？主没有。主在这里真的是关心财宝吗？主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再读一遍，主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关心门徒的什么？天国的王子基督教导门徒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能不能告诉我，主关心的是你如何保护你地上的财宝，你储出多少财宝，还是关心其他的？他关心什么？有人说神儿女的心，他关心的是你的心有没有被这个世界能变动的东西绑住？他关心你为着你努力回来的，为着保护你努力回来的，跟你死我活。我曾经在登山跑去，在那个主导文说，易用的饮食会影响你的信心。面前的危机，财宝，你缺乏的金钱会影响你的心，你会惧怕，你会贪婪，为着自我保护你会伤害别人。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最近为什么烦恼？主关心的是这个世界的财宝，它会勾引你的心，它会吸引你的心。他主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地上财宝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让我们一起来看。会被虫子咬会受坏的是什么财宝？被虫子咬的就是像衣服啊，绫罗绸缎啊，那个很漂亮的挂画，对不对？哇，这些艺术品啊，你的衣服收得好好的，不舍得穿，就被虫子咬了，心痛吗？痛不痛？心痛。什么是会受坏的？金属，对不对？宝贝的那个金像，那个项链，宝贝的铜币、钱币，这些受坏了就没有价值了。你的首饰、你的珠宝，同意吗？同不同意？会被虫子咬的、会受坏的，都是外面的，都是看得见的、摸得到的。等之类的，他这一切在地上是很有价值的，也衬托你的身份。主在这里提出，他会消失的，他会损坏，会改变的。要他挖窟窿来偷，代表这个财宝是会消失的，是会被别人夺走的。谁是你生命中的贼？什么叫贼？就是偷偷来的，来了你不知道， 走了你也不知道，所以挖窟窿。进你家你知道的打劫的那就叫做强盗。圣经用贼小偷，偷东西的贼，是来了你不知道，偷走了你也没有察觉。所以他说叫贼挖窟窿来偷，偷了你都不知道。什么是你生命中的贼？公姐妹说魔鬼。对啊，头号贼是撒旦，他偷窃杀害毁坏。撒旦第一个偷窃是什么？破坏你跟别人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偷掉你个人的喜乐。当你跟随主没有喜乐，跟随主很苦，跟随主没有安全感，撒旦就来偷了，偷走你的喜乐，然后他会毁坏你的信仰，偷窃，他会杀害你的信仰，你对主没有信心了，整个信仰毁掉了，杀害你的信仰，毁坏你的家庭。当你在神以外，当你爱你家人以外，你还有其他的想念的，魔鬼一定来，他一定来去这里，舍不得放弃的，哪怕是一点点你认为很真实的，都会用来破坏你跟别人的关系，破坏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听到他说神不够爱你？不是不爱你，不够爱你。你可以用，你说是神的儿女儿子，可以把石头变饼，你看上帝多坏，要你禁食40天苦待你。现在你说是神的儿子，你要可以把你石头变饼，你不用饿。撒旦总是带你怀疑，从夏娃的时候就这样。第二个坏朋友，什么叫坏朋友？看着你的钱，总是谋着你的财富，谋着你的利益，希望在你身上找好处的，有没有这样的？装作好朋友，迷了你神魂颠倒，家人骂你，他就捧你，坏朋友，有没有？第三，恶家人，你在家中没有地位，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就跟着家人走，家人欺负你，你就忍，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被欺负，你也忍。通常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家族，爸爸好，妈妈好，他的家人处境是很恶劣的。因为家里有恶家人，甚至有一个家里的人他是赌博，会有恶家人欺负你，要你为他赔偿。我想问公姐妹，你家里又有这种恶家人，我们该怎么办？
你好黄牧师，
我们怎么样靠主胜过这恶家人？你有没有遇过恶家人不跟你讲理的，拿了你所有东西还说你欠他的，还有欺负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怎么面对这种恶家人？他有用道德绑架你，你基督徒不能发脾气，你基督徒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想问公姐妹该怎么办？
以天父的心为心，要赎他，免了他的债，不跟他计较。
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有主人。你的钱是主的，没，你的生命是主。若你清楚这一点，你就面对恶家人了，笑骂由他，对不对？断开。
是的，是的。
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真的有这样的恶家人，你做完你能做的，你背着十字架，你牺牲你家人，最后还是你看到你为自己一无所求，为你的家人可以站稳一点吗？为被欺负的你的孩子，你能站起来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三种撒旦、坏朋友、恶家人，会偷掉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幸福。我想问 这三种人哪一种是最容易让你被偷？撒旦、坏朋友、恶家人。我不知道你答案是什么，自己心中想一想。谁来了你不知道，走了你也不知道，偷掉你的，你还把他当作好朋友。撒旦让你远离神，坏朋友让你远离家人，恶家人让你在家里活不了。你是哪一种？你是哪一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若你真的觉得那个恶家人，究竟是你恶还是他恶？若真的从小就被恶家人欺负，一直被伤害，然后到神面前祷告，承认你保护不了你现在所有的，重点是你保护不了你现在所有的财富，你同意吗？为何用嘴来形容？因为偷了你也不知道，意思是你藏得再好都守不住，同意吗？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在这里，若你坦白现实一点，你守得住你的财宝吗？又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网连紧紧，又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网连如例，你真的守得住你的财宝吗？你能保护你的孩子吗？你真的能守住你的家？你现在所有的，只要神拿走你的生命，你什么都没有，你守得住吗？公姐妹，你守得住你的家人吗？你守得住你的财宝吗？你现在我们有13，除了我有13个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守得住你所谓的财宝吗？无论是健康，是人，是你的，是你抓得住的，你守得住吗？我想问金凤，我打开了你的麦的，我叫你今天晚上在这里，你守得住吗？你守得住你最爱的吗？守得住你认为重要的吗？守得住吗？守不住。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心做坏事，是我们最大的善良，让我们陷入魔鬼的撒旦的那个骗局，我们守不住。保罗说就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所以明天又死了。我现在发烧，我今天刚才在聚会前一两个小时，我还困得不得了，我在睡觉。生命何等的脆弱，但很可惜，我跟神签约到120岁，我再病我也知道我死不了，只是活得没那么好。我说可惜是我真的想回去。我告诉你，死不容易，活更不简单，同意吗？华牧师，你讲的我们都守不住财宝，你讲的太负面了。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财宝放到天上去？一个财宝在天上人应该有的表现。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你预备好听这样硬这样的难听的道，有这样的预备吗？若你是将来可以去提款的，甚至你现在就可以提款的，你跟天国是有约的，有圣灵在你里面，有天使在旁边服侍你，你有的耶稣都有，耶稣有的你都有，跟天父有关系。耶稣基督在世上一无所有，若他真的没有这种天人合一的力量，沟通的力量，他真的是不好听就是白痴傻瓜。 他的安全感来自哪里？因为他能沟通。今天你没安全感，因为你没有跟他沟通，你没有跟神沟通，你懒得沟通，你抓着你的财宝，你没有与神同心，你没有与神对齐。所以一个财宝在天上的人应有的表现，我们后面有几个应用，请大家正心来听，专心来听。这个是我一生的经历，一个随时愿意死的人今天跟你说如何才能有基督一样的财富观和价值观。若你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你的终点你不清楚，你将来要在天上，你现在连天国已经有连线的，也有天使在你周边，有圣灵内住，你将来一定会回家的。你没有这样的人生观，你不可能有正确的财富观、价值观，真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财宝在天上的人应有的表现是忠于神的国，过客旅的人生。一个心有永生的人，他不是单单只有地上的生活，他看这个世界不是单单有看得见这个世界，他能感觉到那个看不见的那些灵，甚至感觉到圣灵，感觉到神的爱，被神的爱围绕环绕着，所以他能忠于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对他来说是真实的，不是将来。恩着圣灵，他现在在你生命中掌权，他带领你经历超自然，你的神是超自然的神。当你清楚你的生命是短暂的，还有你是有终点，你是回家。所以一个财宝在天上的人，他应有的表现有三条。第一条，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去旅游，那个地方再美都不是你的故乡。你去度假十天八天，你就开始想家了，对不对？就算你家里没有一个人，但是你的家乡那个环境风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还是愿意回去，落叶归根，归根。所以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说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群相信天上有财宝已经在天上的人，他们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刚才说地上的财宝会失去的，守不住的，但天上的财宝是没有人能夺走的，没有人能挖窟窿来偷的。那个财宝不是那些外面看得见的，不是衣服，不是名画，不是那个铜币，不是金币，没法被夺走的，在天上也没法有人可以来偷。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当你活在世上，像旧约所有的名人、信心的伟人，他们不是单单为今生的成败来努力的，他们有一个三度空间的，超越三度空间的空间，与天上的神是有约的。亚伯拉罕遇到神，他成为一个信心伟人。摩西在旷野荆棘丛中遇到神，人与神相遇。大卫被拣选，最后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这些人都是凭信心而死，在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他想盼望。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个实体答应我们有永生的， 称生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告诉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地方，要没有早已告诉你们。这段经文在哪里？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就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你羡慕这个更美的家乡吗？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天上这个家乡不会过去的，你愿意存款在上面吗？第二，客旅能用平常心去轻看得失，看浅不是浅。当你真心是一个客旅，你知道你是天国的王子公主，有一天你要回家，你就应该有这样的看浅不是浅，看公司不是公司，看冠军不是冠军，你才能平常心去面对一切。今天你的痛苦是看钱是钱，看公司是公司，怕失去，看成就，看冠军，太注重那个冠军，这样的运动员太紧张那个冠军，结果会怎么样？会赢吗？还是会输？很多的比赛告诉我，想赢的，以为自己一定会赢的那一队大多数输，骄兵必败。但你真的能盼着输，就是拼着会输，承认你可能会输，这样去打，一分一分钟的努力，不想太多，不看那个得失。为什么客旅这样的人才能发挥得好？客旅能用平常心，为什么客旅能用平常心？因为你是客旅，你到美国再美再漂亮，你都不会在那边关心他们投票，对不对？你如果你到美国旅游，你到新加坡旅游，你不是要住在那边，不会关心他们的货币高低，除了你要兑换很多钱，他们那边的生活，他们的卫生，他们的政治，你会关心吗？不会。那你将要离开，什么时候离开你也不知道，这个叫客旅的人生。今天你真的承认这是臭皮囊，你真的把这些东西你说身外物吗？我看不是，对不对？这样舍不得，那样舍不得，所以我告诉你，若你要做一个得胜的生命的一个得胜者，你要有个客旅的人心态，看钱不是钱，看公司不是公司，看冠军不是冠军，你能这样平常心，你才能胜过这一切，才能做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我告诉你，神要你今生是勇闯未来，你要看到明天更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人心也没想过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去看到神要你看的吗？先放下你现在的那个手上的财宝，你能用一个客旅的心态去过你的生活。然后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便会想念哪里。今天看我们的生活的重担，我们平常工作的那种劳苦，很明显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在地上。财宝在地上和天上对你有何影响？能告诉我们说财宝在地上，但我很留意你的银行的存款。当你财宝在地上，你会天天围着你的财宝在转。当你的财宝在天上， 你所有地上做的好事，你这样地上经历的一些事情，神在天上纪念你，传款。你地上受苦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要饶恕你，天上就传款。为着过去伤害你的人，现在你现在受苦的一点，天上有传款，神纪念你。我今天发烧来上课，你们没法回报我的，谁纪念我？谁纪念我？命都不要的在服侍神。再说你们给我都看不起，瞧不起，到天上去的那个巡游队伍了，那些勇士每一个都是盾牌，是很多战的，很多战斗，他们的盔甲是受伤的，这是破损的。那个拿着那把剑，属灵宝剑是崩坏的。我告诉你，这样的勇士在天上才是值得被尊重。所以我今生神给我的是勇士的生命，不是安安稳稳安安全全回去。这个若给一个勇士这样的保护，是对他的蔑视，对他的收入，我不要神这样保护这个不跟我的家人没关系，我是要保护我的家人。这个是我的性格，也是神给我的。我希望我的家人平平安安，我的家人真的在他们神给他们那一块活出他们的永生的使命。但我记得我的财宝在天上，地上的一切我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当神要我 extend contract， 要我延长我的合约到120岁，我告诉你我是真的不太情愿。但这个是神的旨意，他磨了我很多年，但我相信我的生命在他手中，比在我手中是更棒的。我真的相信天上，因为我这个耳朵听觉神经已经崩坏了。有人问我，你是永远听不到？我说不是，大概来一次，因为我在天上有一双新的耳朵在等我。阿们。有时候我祷告，主啊，永恒入城时间，能不能把天上那个永恒那个耳朵现在就给我？今生任何的遗憾，由天来风暴。当一个财宝在天上的人，你的生活表现会有什么分别？在天上跟地上分别就是，你会更忠于永远的归属的天上的国，更忠于你永远的归属天上的国。像我，因为你在地上的财宝都转到哪里去？我告诉你，当你心有永生，当你地上真的为主而活，你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你会发现地上的财宝有没有都不重要了，够用就好了。所以我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孩子，不求一帆风顺，只求恩典够用。我深深相信，无论顺还是逆，神的恩典够他们用就好了。我们过了十几年信心生活，应该是20几年，我女儿多大我就过了多大的信心生活。神是信实，他从来没有亏负。所以最后我要用一个见证，一个财宝在天上的人的应有的表现，一个真实的见证，在美国的一个教会的见证，在经济危机中爱心挑战，在一个经济危机与爱心挑战中活出信心。这个牧师叫做森杰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直风烈火，他第二本书应该是直风大冷。在里面那个副业当中有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小小的故事做一个见证，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一起的崇拜中，牧师 请了非洲的儿童那个宣教士来分享，神借着这个那些的幻灯片，非洲儿童的那个需要感动他，要多收一次奉献。在美国，你崇拜前就收了奉献，在讲道前已经收了奉献，要在这个聚会中多收一次奉献，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神对他心中说，你顾念他们的需要，我顾念你们的需要。然后这个牧师就拿着100块美金，拿着奉献袋，他说，我很感动，我想为这个宣教士这么的工厂多收一笔奉献。他先把自己100美金放进去，然后就传奉献袋。他也不知道收了多少，过了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二，他就问这个会计，那天第二期奉献收了多少，居然收了14000多。这个是一个贫民区的教会，当时这个贫民区波罗和人区教会正正要筹款要收教堂。听到这个14000，开心还是不开心？瞬间有一点点难过，但他不后悔，因为这是神的感动。他很清楚听到心中说，你顾念他们的需要，我顾念你们的需要。所以当你在经济危机中，你去帮助别人，你自己的经济没有解决，你愿意像这个牧师这样吗？动了其心，圣灵感动，你愿意给吗？你愿意给，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是心有永生，你知道你在天国是有账号的。不久之后，有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居然是一位要捐出家人部分遗产的人。当听到那个人，他那个人是在美国西岸，他在东岸，那个人打过来也问，我看了你本书《疾风烈火》，知道你们教会是贫穷的教会，你在那边有很多神奇妙的作为。这个打电话过来的人就问，我想多知道你们的需要，了解你们的教会。然后他讲完之后然后这个打电话过来的人就说，我最近领了一笔遗产，我感觉我有感动要把遗产的一部分给你们教会，这是神的工作。然后当这个人讲出这个奉献的数目，我平常会让这个牧师就流泪了，忍不住流泪。我平常没有打出来，我会跟他们说，你们猜猜是多少？他给了他们14000，你猜猜是多少？这个奉献，这个女人，这个人给的奉献是多少？100万，很多人说100万，有些说200万，有些说300万。刚才说你看到了，你知道是多少？300万，20倍。这个牧师听到这个数字，直接流泪了。因为在这个时候，300万美元呢，他只顺服一个动作，神纪念他，给他300万美元。为什么他会哭？这个时候他心中响起一个声音，你顾念他们的需要，我顾念你们的需要。20倍。弟兄姐妹，神真是信实的，你相信吗？神是信实的，你相信吗？ 今天你怎么样活出耶稣所说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你跟我都很想经历这个神迹，对不对？当你自问，当你眼前有需要的人走过，你有顾念他吗？当你面对别人的危机，你有爱他吗？弟兄姐妹，问问你自己，今天你在神以外有什么财宝？今天你在很多这样的爱心挑战里，在财富的那个挣扎中，你得胜了没有？你真的相信你有财宝在天上吗？这句话，你顾念他们的需要，我顾念你们的需要。这个见证，每当我被感动，在我经济缺乏的时候，我要去奉献，这句话常常都会重新出现。我但愿这句话也永远留在你心里。你顾念他们的需要，我顾念你们的需要。有缺乏，向天父求，等他用他的方法来供应你。有问题，有难题，有困难，找耶稣，他是你的救主。今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天天为你代求。有麻烦找耶稣麻烦，天父跟耶稣会透过圣灵指引你该怎么做，也让你听到这个声音。你顾念他们的需要，我顾念你们的需要。为什么这个人会打电话从美国的西部打到东部？谁的工作？谁的工作？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动他。阿们。圣灵是也是对我们创起成就。今天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是感动我们心顺服。你要感动那个人奉献，谁都不找，找这个贫穷贫民区的教会，他连他们有需要都不知道。今天我们过信心生活那么多年，都是神感动别人白白的给我们。我们在这边服侍，这边我服侍的人他们没钱回报我，神在别的地方供应我。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阿们。你的神是信实的吗？愿你跟我一样去经历，你顾念他们的需要，我顾念你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来汲取这个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圣灵，今天晚上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王子公主，我们是神地上的代言人，与神的荣耀挂钩。我们圣愿主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愿意再去把生命献给你，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紧紧地跟随我们的天父，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愿意宣告我的一生要紧紧地跟随，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愿意立刻尽快顺服，让我们走一步，就像这个牧师拿起奉献袋，顶住所有人的压力和眼光，把100块美金用行动顺服，最后带领教会得到20倍的那个祝福。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凭信心领受这样的祝福。你曾经应许过，为你舍弃一个房子会得100倍。今天这个牧师他们只是得到20倍， 我们也愿意，我们能真的在神面前得到啊，对不起，那是200倍，记错数啊，它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真的到神面前，我们来领受这个祝福。相信你吩咐，每当你吩咐我们，凭信心去顺服，愿你给我们100倍的回应，200倍的回应。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门。你愿意领受这个祝福的，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经历这样的应许，我们真的需要有信心。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再去用这首诗歌去奉献自己给神。我将生命献给你。记得你今生所有的，表面在你手中，实际上都不在你手中。抓得住吗？抓不住。但你天上有。要奉献的姐妹，一切都是神在预备，你相信吗？今天若神来给你感动你，你顺服降服，因为耶稣已经爱你，他把礼物塞到你的手中，你需要的是顺服降服。
你恩典是我的
愿意吗？
我的生命献给你，被基督加跟随你，愿你的荣耀。
主啊，求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在你的国度中，
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
用你的力量来经历这个世界的真实，神的真实，让我们如鹰展翅，经历神的信实的大能。
明天给你，被基督加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乐地跟随你，
今天晚上在场人都有福， 我宣告主的应许，主的恩典都在你们身上。我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神宣告，你是天上的王子公主，你是彰显他荣耀的器物。愿神以这句话来挑战你的信心和爱心。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当你有信心喜乐地跟随，今天晚上所有的应许都临到了。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的。你爱主吗？若你爱主，你打开双手，你愿意爱主的打开双手。我要以希伯来与亚伦的祝福今天晚上在这里为你们祝福。Yuvaleh Adonai Vaishmaleha Yahweh Adonai Panaveleha Vihoholeka Yisa Adonai Panaveleha Vayeshemneha Shalom。本身也说哈嘛下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面光照你们，赐福积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啊，让你们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啊，让你们在地上如同在天，经历神国度的真实，圣灵的大能天天充满你们，指引你们的脚步，让你们活出永生神儿子在地上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你得到了没有？得到了，阿们。凭信心领受。